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现在我们恢复现场的实地的敬拜，看到弟兄姐妹一起来这样追求神的话语，而且我们一起唱诗敬拜赞美神的时候，心里非常的欢喜快乐。我们感谢主。今天呢，我们的要思想的经文是接续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的经文，继续的来讲约柜的故事。这个故事呢，是3000多年前发生在迦南地，也就是现在的中东啊，加沙北走廊的北端，与内陆山地相接壤的地方。那个非利士人呢，与以色列人打仗，战场的地名啊叫以便以谢。大家看到我们在上面有个小黄的旗子，那个地方是以色列人屯兵的地方，那边的绿旗子在左边。那个是非利士人，战场的地名叫以便以谢，这是希伯来话，什么意思啊？帮助之时，帮助之时。可是呢，讽刺的意义，讽刺的情形是呢，在以色列人的帮助之时的地方，他们打仗打了败仗，第一仗打败了，想找帮助，他们就派人到示罗城里，把自己的镇山之宝，就是约柜，给抬到前线来了。这个约柜很了不得呀，是当年摩西领着人在西乃山下所建造的会幕之中的至圣所里边的圣物啊，里边放着两块石板，上面有上帝耶和华亲手所写的十诫。谁想到把圣物搬来，第二仗败得更惨，一败涂地，军兵死伤惨重，而且两个祭司被杀了，连约柜也被非利士人给抢走了。所以我们上一讲在讲的时候，我们用了这个题目说，当法柜失去了法力。我们在那个上一讲的时候也分析过了，以色列人失败的原因呢，在于他们犯罪得罪神，百姓懈怠，长老糊涂，祭司腐败，士师昏庸，空有约柜而失去了神的同在。没有神的约，没有神的同在，约柜不可能凭空带来胜利啊！而约柜丢了，陷入了那些不认识上帝的非利士人的手中，那约柜的命运到底如何呢？人们难免读到那里的时候，难免会担心。所以今天我们要接下来读撒母耳记上的第五章。这一章的经文呢，就讲到约柜呢漫游了雅什突，大家看这个地方啊，雅什突、加特、以格伦三城，约柜游历了三城。我们看看什么事情发生了，一起来读经。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读，请。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雅什突，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抬进大衮庙，放在大衮的旁边。次日清早，雅什突人起来，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就把大衮仍立在原处。又次日清早起来，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并且大衮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框上折断，只剩下大衮的残体。因此大衮的祭司和一切进雅什突大衮庙的人都不踏大衮庙的门槛，直到今日。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雅什突人身上，败坏他们，使他们生痔疮。雅什突和雅什突的四境都是如此。你们可以看得见荧幕吗？那我们读大声一点。我们难得有大家一块儿读圣经的时间，我们在 Zoom 里边大家都没有办法一块儿读，现在我们现场可以一块儿读了，我们大声一点一块儿来读啊，来继续来读，请。雅什突人见这光景，就说：“以色列神的约柜不可留在我们这里，因为他的手重重加在我们和我们神大衮的身上。”就打发人去请以色列非利士的首领来聚集，向他们说：“我们向以色列的神的约柜当怎样行呢？”他们回答说：“可以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加特去。”于是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那里去。运到之后， 耶和华的手攻击那城，使那城的人大大惊慌，无论大小都生痔疮。还有三节，我们接着把它读完。他们就把神的约柜送到以格伦，神的约柜到了，以格伦人就喊嚷起来说，他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要害我们和我们的众民。于是打发人去请非利士的众首领来说，愿你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原处，免得害了我们和我们的众民。原来神的手重重攻击那城，城中的人有因惊慌而死的，未曾死的人都生了痔疮，合成哭呼嚎，声音上达于天。啊，这段故事我们读完了啊。以色列在我们读这段故事之前，是以色列被打败了，约柜被掳了，人们心里会有疑问，说也很担忧吧，就说耶和华神怎么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啊？这个约柜会受辱吗？会被劈了当柴烧吗？会被毁坏吗？我们刚才读完了经文了，这些疑问都消散了。约柜非但没有如同羊入虎口，反而是像赵子龙大战长坂坡那样啊，在敌人阵中七进七出，打败群雄无敌手。你看约柜到了亚什突，进了大衮庙，非利士人的偶像呢两次扑倒，头断手折，随后满城的人都生了痔疮。约柜再被送到加特和以格伦，那两城的人不仅生病，而且惊恐万分。刚才我们读到经文怎么说的，合成呼嚎。这段描述很有意思的，这个圣经学者呢特别提醒我们看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的它的角度，它是从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来讲这些事情的。就是人讲的时候他是有他自己的站的那个立场和角度的。首先这段经文呢不是按照以色列人的角度来写的，想想看，如果以色列人写这段历史会怎么写啊？一定是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对不对？不仅是扬眉吐气，而且还幸灾乐祸，看看看看，你们抢我们的约柜，你们倒霉了吧，不作死就不会死哈。他也不是从非利士人的角度来写的，那如果是用非利士人的角度来写呢，会对非利士人的心理活动和他们之间的那些争论呢有更多的描写。学者们呢评论说，这一段呢是从约柜的角度来写的，好像在约柜上面装了好多摄像头，约柜啊对，装了摄像头，然后呢把它到的每一地的那个情形呢录下来，然后呢传回来，放在微博上，放在那个微信上给大家看，就是这么一个感觉哈。所以我今天用这个题目叫跟着约柜游三城啊，就是约柜在那儿走，让我们看约柜看到的东西，然后呢看到真神上帝的奇妙的能力，也看到那些拜假神的人在耶和华神面前的那种窘迫狼狈的样子啊，在已经知道了结果的这样的一种轻松了嘛，知道结果了，知道约柜没有问题了，在这样一种轻松的气氛中呢来思想人生的重大问题，关于信仰的重大的问题，来思想唯有耶和华神是独一真神，是创造之主，在耶和华神面前一切偶像都站立不住，一切罪人都要跌倒灭亡。所以经文是呼召人来归向耶和华的，也告诉我们跟随耶和华是人生唯一的出路。所以我们要随着经文呢，我们已经读过了，从三个方面来思想。第一呢，我们来思想耶和华他是力量之王，他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他可以击败一切的得胜者。经文告诉我们，非利士人打了胜仗，得意洋洋，他们把神的约柜抢过来啊，抬回他们的五城联盟的重镇，那个镇呢是比较靠海的，是叫亚什突。战胜者啊都会喜欢把从对方那儿抢来的东西拿回家去收藏，是不是？我记得那个小的时候看样板戏，在中国大陆看样板戏，有一个戏叫做奇袭白虎团，有人看过吗？这是1953年的事儿，中国人民志愿军打败了南韩的精锐部队首都师第一团，那个团叫白虎团。那他们打败了白虎团以后怎么办呢？把白虎团的金军旗抢回来，拿回来 放在北京的军事博物馆展览，现在你去还能看见，就这个意思。这个腓力士人呢，把大衮庙，把那个约柜呢抬进了大衮庙，这是作为战利品献给他们的神，叫大衮，他们的偶像。战胜者把被打败的人，就是被他们征服的人的那个圣物带回自己的神庙，那是古代中东的一种习俗。这个习俗很厉害，这个习俗是一种信仰的宣告，信仰的宣告，宣告什么呢？我们的神大衮是天下最厉害的，比以色列的耶和华神更厉害，更有能力，战场上的胜利就是证明。所以约柜进大衮庙是个很严重的事情，约柜被当作是耶和华神的代表，被当作是耶和华摆在了大衮的面前，这在中国象棋里，这叫老帅见老帅啊，这叫单挑死磕呀，对不对？这是非要分出个高下来吗？那耶和华神会应战吗？虽然约柜并不等于神自己，但是耶和华神呢，却利用这个机会呢，来给腓力士人，来给那些拜偶像的人呢上课。在腓力士人来看，耶和华败军之将，败军之将啊，你在放在大衮庙里，你得向我们的神俯首称臣。没想到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怎么说的，次日清早起来一看，发生了什么事儿？大衮像倒了，伏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啊，这个腓力士人是大惑不解啊，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的大衮怎么会倒了呢？而且脸伏于地啊，这是大衮庙，大衮不可能输的，他是有主场优势的，对不对？怎么可能怎么输呢？而且这脸伏于地是敬拜的意思，他的意思从神学上看是敬拜的意思，这个五体投地嘛，像是臣子向君王敬拜的仪式。所以我们猜想啊，那腓力士人啊，看到大衮的像伏在耶和华约柜面前，他们很奇怪的，他们赶紧把这个大衮像扶起来，一边掸着上面的土，一边说，大衮啊，这柜子是我们抢来的，给您玩的，您别当回事儿哈，不要紧的，这个不是您拜他，应该他拜您才对呢，别再搞错了，好好站着吧。结果经文告诉我们，第二天这件事情再发生了，腓力士人以为是个偶发事件，他把大衮的像立回去就算了，但是第二天的事情再度出现，而且这次还是脸伏于地，这次你没有办法用一个偶然事件或者是地震了一下怎么样来解释。而且更让腓力士人错愕的，让我们今天的后边的读者读的都错愕的是什么呢？莫名其妙啊，大衮的头和两个手都在门槛上折断，只剩下了大衮的残体。第四节啊，请大家注意啊，这个是非常诡异的情形，无法用任何人的常理来理解。你能想吗？这个偶像在门槛上同时摔断了脖子，还摔断了两只手。那大衮是怎么站着的？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没有更多的资料。大衮是怎么站着的？他不可能是这么站着的吧？这是投降的姿势，对不对？但是这样才可能一下摔下去，这个门槛既摔断了手，也摔断脖子嘛。所以那个大衮的像多半是像我们在文革时候看的那种像，它大概是这样的，对吧？大概是这样的。所以它不可能一次跌倒就摔成四节啊。我记得刚到美国的时候看过一个老电影，那电影很老，那电影是1958年拍的，那个电影叫 The Fly， 苍蝇 The Fly， 这个电影后来被翻拍了。那个电影的一开始就是一桩命案，就是在一个工厂的那个加工车间有一个气锤，有一个人呢就死在那个气锤之下，他的头趴在那个工作台上，那个气锤砸下来把他的头砸得稀烂。这个呢，现场呢没有打斗的痕迹，而且呢，死者这个头被砸烂的人的死者的手是放在那个气锤的按钮上的，看起来像是他一按按钮，那个气锤就砸下来把他砸死了，是他是自杀嘛？结果细心的侦探 就去看那个开关的计数器和时间，发觉那个按钮呢按了两次，说这不可能了，说这个人不可能被砸了一下他又再按一下，对不对？说这个显然不是自杀，是他杀。我就想到这儿，这个大滚这个情形啊，他不可能是自己摔成那样的，这个不是自杀，而是他杀。你想想那个情形啊，那他什么事情 happen 了？怎么发生的？在黑暗的夜中，这个大滚的像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挪动着，蹦着蹦着蹦着蹦到像僵尸似的往前蹦，到门口摔一下把头摔断了起来，然后再摔一下把手摔断了。这不可思议的事情啊，所以我们没法解释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非利士人看到这件事，非利士人也呆了，他们知道这一定是耶和华神行的神迹，不可能有别的解释。所以我们读到刚才这第五节是怎么说的，因此大滚的祭司和一切进亚什突大滚庙的人都不踏大滚庙的门槛直到今日。这句话很重要，告诉我们在大滚庙里发生的事情不是梦幻，不是传说，而是历史的真实。这是耶和华所行的神迹，在不相信上帝的非利士人的风俗和文化在历史当中是留下了记录的。有学者就考证了，说非利士人不敢踏大滚庙门槛的这个习俗啊，确实存在，而且在加萨地区一直持续到主前一世纪，世代相传了多少时间啊？说将近有1000年的时间。所以这个东西不是编出来好玩的，而是真的发生了，而且在他们的历史当中有记载。千万不能把这样的事情当作是神话一笑置之，上帝就是用这些异乎寻常的事情向这个背离上帝的世界来说话，向抵挡神的世界来展现他自己。大滚城中的较量啊，似乎跟第四章讲到的那个战场上的环节，在以便以谢那个战场上的环节呢相对应。我把它写在提纲里。在那里非利士人在之前是怎么样呢？打赢了两阵，那现在大滚呢两次扑倒是对应的。之前以色列的士师以利是什么样子呢？在门槛那儿摔断了脖子而死，折断颈项死吗？现在大滚呢头断手折只剩残敌，大滚由胜利者变成了失败者，非利士人尝到了苦涩的滋味。按当时的习俗啊，就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那个将领他是要砍头的，要砍头的，要砍手的。所以刚才我们读到的这段神迹就是做的这件事情。这场耶和华与大滚的对阵是战场上的延续，也是一个对照，以大滚的完败而告终。请大家注意啊，经文当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之前第四章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啊，讲到约柜，如果你去读啊，往前读第四章讲到约柜啊，确实是约柜。在第四章讲的时候，约柜是像 The Ark of Covenant， 其中有 Covenant 这个字在这里边，这个希伯来原文当中也有这个字。因为这是从以色列人的角度来看的，约是什么意思呢？约代表关系，强调以色列作为神的选民啊，他应该有那种关系，靠这种关系他们以为他们是可以得帮助的，他们忘记了自己已经被约了啊。这个所以在第四章前六节往前的时候呢，都还是讲到的 Ark of Covenant 有约在其中。但是从那儿以后，第四章的第六节以后，一直到现在今天我们读的第五章啊，你去看，如果你是纸板圣经，是比较仔细的那种纸板圣经，它那个约柜的下边那个约下边有点点点，什么意思啊？就是原文当中没有约字了。那它是怎么表达的呢？它表达的是神柜的意思， The Ark of God， 但是不再说 Covenant。从第四章六节开始，不再用约柜，而改用神柜。 本来呀，在这个之前，约柜和神柜这两个字啊，表达的基本上是一个意思，是通用的，可以互换的。但是在我们读这个约柜传奇的这个故事当中呢，学者们特别提醒我们说，这是刻意这样写的，把它分开用，什么意思呢？就是以色列人啊，之前不听神的话，不待在神的约中，他们失去了约民该有的那个样式，他们违背了神的约，他们背叛了神的约，所以呢，他们就在战场上失去了神的祝福和保守。那么失了约的那个约柜呢，就不是约柜了，因为约不在了，那仍然是神的柜，所以他的身上还是有神迹。所以呢，再说一次，失了约的约柜仍然是神的柜。那非利士人呢，不在约中，约在他们面前呢，在非利士人的面前呢，是神柜。那神呢，作为神代表耶和华神呢，在他们的面前行了神迹，有三个方面。第一呢，分了胜负，让我们看到随从偶像的一定会失败，而真神胜利。第二，他能够辨真假，让我们知道人靠自己是会沉沦的。最后是定方向，这段经文这整个故事要我们更多的来仰望上帝，在上帝的怀中，在上帝的手中重新得力。大衮庙中的奇事啊，让人看到真神与偶像的天地之别，区别在哪儿啊？一个是创造者，一个是受造物。圣经的第一句话是，起初神创造天地，而偶像呢，无一例外，每个偶像都是人手所造的。诗篇135篇说，外邦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口中也没有气息，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我是北京人，我想到的北京有一个白云观，一个道观。这个白云观的特点是它的那个山门上啊雕了个石猴子。那到那个生肖年是猴年的时候啊，猴年春节的时候那就特别忙，好多的人去拜。好多的人去卖，那猴年闹腾的是，特别是春节叫破五，初五的时候，说几万人涌向那一个道观，就为了去摸那石猴子，以为摸那石猴子就有祝福。你看那人就跑那儿去，那儿呢门上挂一喇叭，那人都是那个看那个道观的那些道士都烦了，安个小喇叭，那喇叭说什么呢？说什么摸一下就请离开，摸一下就请离开，摸一下就灵，摸一下就灵。你可笑不可笑？人把那个红屁股的那猴子关在动物园的猴山里，然后到这儿来摸那个石猴子，你想他能祝福你吗？怎么可能灵呢？这叫脑筋不清啊。据说今现在的时候到少林寺上香，说那个香比碗口还粗，一米多长，想想碗口粗的香一米多长，烧一支香要10000块钱，不是烧香而是烧钱呢。不是偶像祝福你，你拼命烧那个东西，你是祝福那庙里的和尚的。我在想，我们今天要思想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有偶像吗？求主鉴察我们，若是我们以为我们做事情凡事可以靠自己，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修炼，靠自己的行为来成就一切的话，那我们就是拜偶像的。那我们就是拜偶像的。偶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心中的那个老我，就是我们的自己。我们会觉得自己有挫折感吗？会觉得自己常常有无力感吗？常常会觉得自己烧尽了吗？ burn out 吗？我们要来到救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面前，因为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唯有他能够把我们带回到力量的源泉当中去，把我们带回到上帝的恩典和救赎当中去。靠着主，我们才能够在失败的时候重新得力，而且在传扬福音的时候也没有惧怕。我们都是属主的人，我们领受了大使命，我们要把福音传出去。有一次 好多年前了，我在芝加哥北面的一个教会布道，到最后我就呼召的时候呢，我就注意到举手的人当中有一个中年的姐妹，她举手，我说谁愿意回到耶稣面前悔改，相信他，依靠他，离弃自己的罪来跟随他，他就举手了，我注意到他了。后来我接着呼召的时候呢，他再次的举手，这个姐妹呢，她在那一次的呼召当中，她举了两回手。那我就整个这个聚会结束了，我就去找到她，我就注意到她，我就说祝贺你，你今天举手了，你有新的生命，神的灵进到你生命当中来，你得救了，而且你的生命会不再一样，他成为你的帮助，成为你的力量，而且呀，你举一次就算数了，你不用举两次，你举一次啊，神就接受你，而且祝福你。然后他说，第二次不是给我举的，哎，我说那你给谁举？他说给我先生举的。那太太爱先生也是对的，哎，我说那可不行，我说那不算数，你举的。你这别的事儿你可以替他做，但是信仰的事儿你不能替他举手。结果这姐妹就哭了，眼泪马上就流下来。她说：“我先生不在这儿，他刚被诊断出来有癌症。”她说：“我真的盼望他能跟我一样，得到这个永恒的救恩。”他的人在哪儿呢？她说：“他在国内，他需要主。”我说在哪个城市啊？他就告诉我了那个城市，那个城市就是我的家乡的那个城市。我说我正要去那儿，我说正要去那儿，说你给我个联系方式吧，我去那儿的时候我代表你去看望他，我们也可以讲耶稣的事情。后来我回国的时候就真的去探访这个人家，联系了以后呢，他的地址联系了怎么去那儿，就去了。去了那儿，觉得他先生住的那个地方啊，那个小区的那个感觉跟别的小区不一样，这个很有一点那个严肃的那种感觉。进了他家，到了客厅，看见他的那个衣服架上挂着一件制服。我一问，我说你在哪儿工作啊？他在国家安全部工作。我心说，我这是送上门来了。我。在这样一个有特殊背景的人的面前，我有一点深入虎穴的感觉，但是我心中冒出了一节经文，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就问他，我说你愿意听耶稣基督的事情吗？他说我愿意。我就跟他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讲耶稣基督是谁，讲我们跟神的关系的失丧，而怎么回来，怎么能够重新回到这个美好的关系当中，讲了一个多小时，他的眼睛放光。我问他，你愿意相信，愿意悔改吗？他说愿意。我说你把你的电脑打开，现在就跟你在美国的太太跟孩子一块来祷告。他就打开，一家人就在跨过这个无线电波啊，跨过这个网络，他们就视频通话，就一起祷告，一起赞美神，一起欢喜快乐。我当时看到一家人一起这样做的时候，那真的是美好。我想到诗篇121篇，我们常常读的，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耶和华是胜利的保障，主耶稣是力量的泉源。这是第一个方面啊，我们从经文中读到耶和华是力量之王，他可以击败一切的看似强大的敌人。第二，耶和华是健康之主，耶和华神可以教训那些看起来是强壮的，抵挡他的。因为我们读这个经文呢，离开了门槛，出了大衮庙，这个更多的启示就出来了。大家注意到在第六节开始呢，就耶和华的手这个字不断的出现，耶和华的手，耶和华的手后边还有神的手，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啊。四次在今天的整个的12节经文当中讲到神的手，什么意思呢？耶和华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个创造者，耶和华是个灵，他本身是无形无相的，他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说他的手是什么意思呢？他并没有手，神虽没有手，但是手是从神来的。所以这个经文当中说 的手呢，是指耶和华神无形的手，无形的手比有形的手更有力量。圣经当中多处用耶和华的手来代表耶和华神的能力。约书亚记第四章二十四节说，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耶和华神的右手高举的时候，圣经当中常常有这样的表达，这样的表达就代表神的得胜，代表得胜，代表审判，也代表拯救。当耶和华的手重重地加在亚实突人身上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啊？咱们刚才读的经文，全城的人和周围的人都生痔疮。这个话挺有意思的，你去做这个 word study， 你去查啊，这个中文翻译成了痔疮的这个希伯来文原文啊，这个除了痔疮的意思之外呢，也可以指这个皮肤表面肿胀啊、肿胀溃烂啊、发炎的这种病症。而且这个字呢，只在这一段故事当中，就是约柜传奇的这四五六这三章当中出现。圣经还有别的地方也提到疮，提到毒疮，都没有用这个字。所以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其实我们今天不是特别特别的清楚。所以在这个一般的字典上，就是像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就是英文的这个钦定本，它叫 Amoros， 这个字呢在一般的字典上都没有这个字。所以更多的你看现代的英文翻译啊，说的不是痔疮，说是 tumor， 说是 tumor 肿瘤。到底亚实突人得的什么病啊？今天学者也没有什么办法，说不可查考。我们注意到在希腊文的七十世译本和拉丁文的这个五加大译本当中呢，把这个字翻成什么呢？翻译成肿瘤，而且后边还加了一句话，说什么呢？说老鼠遍地，死亡和毁灭满了全城。什么意思啊？有的学者就推断说，这个神的手加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满城都闹了鼠疫，闹了这个淋巴腺鼠疫啊。在这个，但是呢，在最权威的抄本，就是马索拉抄本，他们给这个字加了一种，就是一种注音，因为原来的抄本是没有元音的注音的，只有辅音字母。他加了注音以后呢，按照这个马索拉抄本加了注音的这个读法读呢，这个字是成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厕所时的痛苦。所以中文翻成痔疮是有道理的，这是很权威的这个抄本的翻译，马索拉抄本。大家注意到吗？从这个我们今天读的第五章开始啊，这个经文当中有一种幽默，透出一种幽默，很深的充满智慧的幽默啊。这个人一以为自己了不起，天上的神就发笑哈。这个所以这段继续的是有些幽默在当中，让人读了以后呢发出会心的笑。非利士人不是不自量力吗？他不是挑战耶和华吗？啊，他们用大滚挑战耶和华，耶和华没有大发雷霆，犯不上，不值得。啊，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连小指头都不动一个，这个大滚就身断名裂了。所以面对大滚的残体，非利士人呢非常尴尬。你想想吧，他现在这个事发生了以后，非利士人他们在一个城里居住，早上起来邻居街坊见面了，怎么说话呀？可能跟我们北京人似的，哎，您好，今天怎么样啊？啊，您今儿还好吧？还行吧？你说还行吧，就是有点儿，后边就说不出来了。这叫人人在一段一时间的人人都有了难言之隐啊，有也是难言之苦啊。所以你想想，那个当时那么狂的非利士人，这个时候呢他是窘迫，他是难堪。所以呢，这就让我们体会到神有一种幽默，只有痔疮有这个效果，应该不是鼠疫。鼠疫又称黑死病啊，在人类历史上有过几次大流行啊。第一次叫做查士丁尼鼠疫，那个时候是叫这个名字，因为当时罗马的皇帝是叫做查士丁尼一世。从主后的541年开始，横扫罗马帝国，全欧洲死了2500万人， 不得了的事儿。800年后，啊，1346年，鼠疫再次袭击欧洲的时候，又死了2500多万。这个再加上欧洲、非洲，总共死了超过5000万。而且你去查中国历史，鼠疫还进过中国，明朝万历年间、崇祯年间都闹过。据说李自成打北京的时候，说崇祯的兵正在闹鼠疫，所以崇祯打不过他，啊，没有战斗力啊，啊，就这些，我说这些什么意思呢？就是回来推想，确实非利士人应该得的不是黑死病，不是这种鼠疫之类的，不然他全城啊早就死光光了。耶和华神呢非常的克制，神没有说给你们点颜色看看，啊，这个。痔疮呢，在当时的社会呢，算是常见病，好像是不代表神的惩罚，但是是给他们一个 hint。满城的人，无论大小，都在同一个时间里生痔疮。痔疮本来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但是全城的人在同一个时间里生痔疮，这难道不是奇闻吗？说神是在用一个幽默的口吻对这个不信的世界说话。你们不是觉得自己强壮有力吗？痔疮的感觉如何呀？你怎么办呢？你应该明白你的健康谁做主了吧？我们世人常常说我的健康我做主，神说你做不了主。哎，非利士人听懂了吗？神做这件事他听懂了吗？很可惜他们没有，他们若是明白了应该立刻悔改嘛，应该向耶和华神服服敬拜才对嘛。他们做了什么事啊？把约柜送到他的盟友那儿去，你看看这人，这个道德，他们可真是够朋友啊！人性的丑陋由此可见一斑。啊，更深的一次原因是，他们口中一开始说：“哎呀，这是耶和华的手做的，这是耶和华手做。”但是其实他们心里不信，或者说他们不完全相信，他们觉得这个病啊，如同瘟疫流行一样的。而瘟疫的传播者呢，常常是从船上下来的老鼠。我就是大家想想这个思路啊，他想可能是船上下来的老鼠，他们猜想自己可能是刚刚赶上了一种特别的病，是船上的老鼠带来的海上传来的怪病，所以他们把约柜往哪儿送呢？往那个五城联盟，他们不是有五个城吗？五城联盟当中有两个城是内陆城市，这两个内陆城市呢离海远，他们把他往那儿送，他们心里边还存着一个小算盘，就是说我把他送到内陆城市，如果那两个城市的人不得病，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就是一个外来的传来的疾病，说明呢这事儿呢跟耶和华神呢没什么关系。那他们都那样了，他们还想着要把这个事儿从神的作为当中拿开。看到了神所行的奇妙的事，却拒绝从神的角度去领受，去改变自己，这是世人的通病。大家在传福音的时候碰到过这样的情形吗？就是看到了神行的奇事，但是拒绝从神的角度来领受，结果呢，与神的恩典失之交臂，这是世人的通病。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常常讲到神的奇妙作为，但是人呢听到了常常会用自然现象、物理规律、偶然碰巧、心理作用来解释，这是很可惜的。啊，有一位姐妹去 Kmart 买东西，她把车钥匙锁在车里了，她就给朋友打电话求助。这个朋友呢是在当时是一位相当专业的慕道友，他立刻来接这位姐妹，把她接回家去取另一把钥匙。可是到了车库门前呢，车库的门打不开，车库的那个门上有那个有 keypad 可以摁号码的，摁了半天呢也不作用，门不开，什么问题？最常见的想法就是说电池没电了，立刻买电池装上新电池，再摁还是不开。这个姐妹突然想到说，我为什么不祷告呢？于是这姐妹开始祷告，向天地之间的主呼求。她到祷告完了最后说阿们，那声音还没落地呢，那个眼睛还没张开呢，隆隆的声音响起来，那门开了，两个人都愣在那里了。神真的在这个特殊的这个 环节应允了他的祷告啊，芝麻开门吧，还真的就开了。人怎么看这件事儿？是巧合吗？哎，人就这么怪，你想想是不是这样？人真的那么怪？神不行奇事的时候吧，你说他不灵；神真的行了奇事的时候吧，他说我不信。那就是这种情形啊。那个朋友是工程师，他说一定是误打误撞碰上了。于是他在 KPAD 上重演刚才做的这一切，看看能不能重新重复这件事儿。结果那门不动了，开开就不动了，就不落下了。他想关上再开就做不到了，怎么都解释不了，用科学用心理都解释不了。突然这位工程师穆道友他明白这件事是神在对他讲话了，特殊的是借着这个姐妹借这个时间是帮助他的，呼召他回神的家的。于是这位朋友信主了，从穆道友学校毕业了。这么多年走了，这个其实我讲的是我们中间的故事，是真实的故事，我们常常在生活中可以经历的。但是我们不需要等待神迹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才相信哦。耶稣对那个怀疑的多马说，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的信的就有福了。我们要做有福的人，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上帝是创造的主，生命的主，上帝也是健康的主。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稍微总结一下啊，耶和华的手代表能力，那非利士人的罪呢是预表审判的。那在上帝的手和以色列人的经历的面前呢，我们现代人的心需要重建，需要回归到神的面前来。第三，最后我们看最后的三节经文，耶和华是平安之源，他搅动那些安居者。我们看到啊，经文当中讲到什么呢？特别讲到说城中的人因痔疮而惊惶，以哥伦城中的人甚至有因惊惶而被吓死的。按说痔疮也不是什么大病，这个为什么人会被吓死呢？这是因为这种惊慌是因为人不能把握自己的未来，人不知道自己下一步的走向，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怕死想活，但是又不知道生路在哪里。我记得我看过一个小段的视频，是中国卫生部的健康教育专家，他叫万成奎，这位老先生也是个医生出身的人啊。他在那个健康之路的电视节目当中呢说，他说85%的癌症病人是被吓死的。他说心理的健康非常的重要啊，对人生的健康那个心理的平安非常的重要。那问题是平安从哪儿来，平安何处寻？北美正道神学院的前院长刘富里牧师他这样说，他说病的根本原因，你可以一追溯到最开始啊，说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罪。人类从始祖犯罪以后就有四个方面失和，有四个方面失和。第一，人与神失和，因为人因为罪的关系不认识神了啊，灵里跟他不通了。第二呢，人与自然失和，人成了大自然的毁坏者，人本来应该是管理治理这地的，但是成了大自然的毁坏者。人呢也与其他的人失和，人和人之间勾心斗角，请诈啊，欺骗。最后呢，人与自己也失和，人自己也跟自己过不去。人现在罪里是多么的可悲啊，到了自己跟自己失和的程度啊，是不是这样？人明明知道晚睡、贪食、纵欲、动怒、嫉妒、仇恨都是不好的事情，做这些事情都是有害于健康的，可是你能掌控得了吗？改不了，想做的好事做不出来，不想做的坏事又不断的去做。所以这个刘牧师就在咱们教会他办一个特会的时候他就讲这件事儿。他说人的健康最重要的是重建人与神的 和谐美好关系。人要来到神的面前彻底认罪悔改，并且饶恕别人对自己的冒犯之处，先使自己与神和好，人和神的关系重建，才谈得上医治，才谈得上更新的生命。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带到十字架面前，让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真正在基督的救赎中重生。星期五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小组聚会，我们在那儿谈，在教会在聚会的时候我们谈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神迹，谈到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谈完了以后，小组当中的一个慕道的姐妹，她说我今天参加了今天的学习，我感觉有一种被治愈的感觉。从哪儿来的？就是从神的话那儿来的。只有神是平安之源，神能够从根本上来根治我们的病。我们求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真正的让我们在基督的救赎当中重生，心中有了因永生而来的平安，那才能有真正的健康。当然现在的人生病的原因很复杂，不一定生病的人不一定是因为他自己的罪而生病，很可能也是由别人的罪引起的，天灾人祸、环境污染、家族遗传等等都可能导致疾病。我们应当为我们中间有病的人来祷告，求主亲自的医治。这个刘福礼院长也讲了三种情况，他说你为一个有病的人祷告，三种情况：一种神马上医治，你看到一个神迹；还有一种呢，就是神渐渐的医治，你要有耐心；第三种呢，还有神并不应许医治，人还是会病，还是会离世啊。但是不管是哪种情形，神都是恩典的神，神会赐下恩典，让病人能够在病中喜乐的、平安的、满足的生活。神都赐平安给他的儿女，所以我们这么总结吧。我们看到罪是病因，要诚心悔改归入基督，才能有真正的强健。而且呢，主是福源，主愿意赦免他人，在爱心永流中有永久的平安。2012年的时候，中国作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红透半边天啊！那个时候，我记得央视的记者董倩采访他，问他说：“您幸福吗？”那不是那年的流行语就是“您幸福吗？”因为之前说你幸福吗，人家说我不幸福，我姓曾，然后他又用这话问他说：“您幸福吗？”这个莫言真的成了莫言了，就是讲不出话来，有口难言哈。他说：“我压力很大，忧心忡忡，能幸福吗？”你看，名声、奖金都不能带来幸福，因为什么？因为这些都不能带来心中真正的平安。你像现在的都市白领去问候，你说你好吗？我们常常听到的就是说我压力山大。那真正的平安是来自对未来的把握，因为信耶稣，罪得赦免，与永远的生命相连结了，进到爱我们的那个永生的神那里去了。这时候我们就生命中，我们进到那个平安的源泉当中去了。耶稣应许说他留下平安给我们，他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他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所以我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胆怯，在耶稣里没有惧怕，他所赐的平安就是龙卷风都不能卷去的，这是真平安。我记得有一次在教会祷告会上，有一个弟兄分享他的母亲经历的神迹，就是病得医治的神迹。他分享这个见证，分享完了以后呢，有一段话特别感动我。他说我的这个体会呢，是神告诉他不希望我们单凭神迹而相信他，而是让我们意识到属灵的生命与成长是一生的功课。神迹或许是暂时的，我们的心情或者遇到的事情总是起起伏伏，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明天的生活一定是什么样子，我们明天的健康是否 是否是那个样子。但是神呢，不想让我们的灵命随着神迹奇事而起起伏伏。这个弟兄的分享他接着说，他说我们爱主信靠主的祷告，我们爱主信靠主的祷告的心应该是永久的，一生的。我不知道大家听清了没有，这个啊，这是平安的秘诀。就是什么呢？他刚才提到了爱主信靠主，而且向主祷告。我再说一次，爱主信靠主向主祷告，这是平安的秘诀。这是我们今天读经要思考的。腓力士人始终不明白神的心意，他们以为约柜是来害他们的，其实约柜是来救他们的，对不对？约柜是神透过约柜向他们喊话的。力量从哪儿来？健康从哪儿来？平安从哪儿来？约柜是挑战人们的信仰的，有三个挑战呢。第一个是挑战信仰，让人们知道耶和华是真神，归向真神才有力量。而且约柜也挑战身体，神是主宰，归向主宰才有健康，才有永远的生命。最后约柜也挑战内心，耶和华是救主，归向救主才有真正的平安。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关于约柜的第二个信息啊。一共还有一个，这个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这三章是约柜漂流记啊。约柜漂流记啊，下一章呢，我们要看到进一步的关于约柜的事情。我们把今天的约柜的故事呢，做个小结。大衮庙里两交锋，圣贵异能撼三城，召唤全地同敬拜，冲破黑暗入光明。所以后事如何，下回分解。请大家回去继续读经，我们先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伟大奇妙全能的真神，跟随你的是有福的，在你里面的是有平安，有从你那儿来的祝福和保守。我们愿意把心敞开来跟随你，因为你配得我们一切的敬拜和颂赞。也求你保守引领我们的生活，保守引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你美好的见证。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接下来请建荣来领我们唱伟大奇妙。